学。我说这句话的含义呢，也就达到平等一位了。菩萨以这个大智慧能够达到性空无相，就叫做超过。就刚才我说的，它是离开差别了，是怎么是由大智慧的缘故啊，达到性空无相，认识了本来，知道性空离一切相，这叫做超过。所以这个三个人呢，和这个基本上是一样，但是用的这个文词不大一样。这真解呢，就跟以前有些不稍微有点不同。这世间诸所有法者，是有为可破坏名世间的。为什么称世间诸所有法呀？因为世间的一切法啊，也就是换句话，我们给它下个定义吧，因为是有为，是可以破坏的，叫做世间。他就不跟你说什么了，很笼统的说了，而是指出原则了。凡是有为可破坏的，就叫做世间。因为上一正，有一报，有正报，有善有恶，有因有果等等，一切有为诸法，就叫做所有法。那菩萨就能够知道一切这个三界都是虚妄啊，啊，经常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那是虚幻。可是他知道这个都是虚幻，而行于世间，并不舍世间，知道世间空幻而不舍世间，知道众生本空而仍然救度众生，这叫做超过。所以就是说啊，我们这个我们选择一些好的注解，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。所可惜的呢，就是我们不大容易知道怎么选。那看了一个坏的注解的，那就是啊，那就还不如不看。那么这不有四个引了四处吗？都是对的啊，但是最后呢，真解所说呢啊，更契合啊咱们这个经文。我知道虚妄而行世间不可，如摩诃经的话，随之诸佛国给予众生中啊。我虽然知道一些佛国和众生还都是空啊，而常摄净土教化于众生，可是我还常常来摄这个净土教化众生，就跟这个意思是完全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往往能够通达就好了。你一部经里头，你一个经就真通了，什么经都通了啊，就是这，它实际是一件事情。所以，因此这么我们这么去体会，你就看不出净土宗和金刚经，比如说那阿弥陀经和金刚经是两回事吗？这俩好像是矛盾呢。那他你有矛盾所见就是矛盾呢。你要照这样一个观点，那这个经有什么矛盾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那这个净土就是知道一切国土众生都空，阿弥陀佛还是舍受这个极乐世界，还舍受一切众生吗？这叫做超过一切吗？说这就还有什么差别呢？余味了。所以我之所以要来什么什么，我之所以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圆融一些，能够通达，能够达到一位，不要现在末法，这就是斗争牢固。大家现在要知道这些末法的现象。你说我不好，我说你不好，这个法门说那个法门不好，他那个道法也是如此，这就是佛说的斗争老虎末法现象衰相。我们如果能够圆融，我不但赞叹自己所修所持的法门，对于别的我们也同样的赞叹，这还斗争吗？大家就这样，那就安定团结了，是不是？ 这个是啊，这个讲了这两句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两句一看，大家也就明白了。但是这些个见解呢，就把我们引申一步，就提高一大步。就我们看，我们自己这么一看啊，自个儿得的一个这一个啊，就这么讲。那么再注解看一看呢，得到很大的提高。心常替助度世之道，说这一切都是说的来参加法会的这些菩萨的德，是这么些人都来听法，而且是无量无边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我们要知道，就是启发我们对于这个法的重视啊！啊，说来天津的人，他是心常替助度世之道，替就是安呐、啊，就是安住啊啊。所以定界定慧说为常安住真实无为度世之法，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，他们这些大这些个在家出家的这些菩萨，常常安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安住在真实无为、真实法、无为法这些度世的道，这心常替助道度生的度世之道，度的一切世间啊，替助是安住。这个真解的说法，出有为，正无为，而不着无为，故云替助。他又把这个替助这个更进一步的解释一下了。净土住之说这是安住，那怎么叫安住呢？真解的话很好，出了有为啊，跳出了有为啊。啊，所以我有一次见到通院法师，我说哎呀，好好的无为法到了大家人手里头都变成有为法了。我们不要以为啊，我这是有的人就觉得啊，我这啊也是成天的做佛事，以为就是佛事了，不知道你这你这是有为的佛事啊，出有为，跳出了有为啊，正无为。就是这个是你实践做到了为，不是嘴里说无为，嘴里说无为，笔下写无为，就不管事，这是说时无毛。我说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了啊，今天是银耳啊什么什么，就嘴里说，这都再好你还是饿呀，鼠宝啊，这是多少钻石，这多少金条，你数都个数都数出来了，是人家的东西，你一无所有，你这数一数，喂，这个就不行嘛。啊，出有为，而且是实际中正道，不是说时数宝，你是真是吃，真是得到了。真无有为，他底下这句话，我让那句话就有毛病啊，真实的得到了。这个德德要是一执着就坏了啊，那不着无为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的语言总是有毛病的。这叫做安住啊，出有为，正无为，而不着无为。所以什么东西一着，就把无为法变成有为法了。这无为法的功德是不可限量，有为法就是可限量。我们从数学可以知道，任何一个数跟无限大相比等于零，这个除什么被什么什么除，就是个相比呀、啊。任何数上无限大一除等于零啊，这个是大家应当知道的。你这其余的一切有为功德跟这个无为功德一比，你这个有为功德就是不忽略不计，不算个数了。所以为什么龙女八岁成佛？它是无为，它是无限大的功德。就所谓畜生女，龙是畜生，畜生的女啊，最后八岁成佛吧。所以这一切，这个涅槃会上，这个徒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真正达到无为，即 起功德，不可思议。我们这个念佛真正要老实念，说这就是暗合道妙。你不管有为无为，你只要去念暗合道妙，就暗合了。你这个什么都忘了，就剩这一句了。那这就是既无为还不得无为的，所以越是高的法，这个越是简单啊。所以这个道教有这话：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下士听见道啊，可笑可笑。他就是像有人听见我这话就可笑，你这念佛这么高，可笑可笑。那他不知道这个道理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我们是那个临终十念可以往生，就是阿毗跋致都是不可思议，他要知道啊。那么这个把这个剃度这么讲得很好。那么这个菩萨心常住于无住处涅槃啊，这都避免了语病啊。常住涅槃，你这个涅槃就成了个住处。他说这个无住处涅槃，你住一个无住之处啊，所以这个语病就少一些。但是凡是有言语不会有些语病的啊，所以我们善于体会他的意思。这个叫做啊常住，心常剃度，一个是安住，一个是常住，他就都解释了啊。那么慧素的解释呢，没有新的意思，我们就不讲了。底下就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万物万法总是说都是说的一切啊，一切都有吧。这个自在呢是通达无碍，我通达还没有障碍。法华经的序品里头说呀、啊、净诸有觉的心得自在，有无法你就把它成了一个结一个扣了，拴住了，牢固了啊，本就把你这个束缚住了，那么就不自在了，你是被束缚的嘛。这些有结都是消除尽了嘛，就自在了啊。那么再有个自在的含义嘛，思维无勇，神通自在。是勇就是不通啊，这些思维没有什么，都是通畅啊啊，神通自在啊啊，而且不仅仅是啊啊，这就到了这个，所以神通。这个神通当然不是坏事啊，而且是这个成就的人自然会得到神通。但是我们如果啊不求觉悟，首先要去求神通，那你这个方向就错误了。这个方向的错误，你就必定是走到一个错误的路上。你越走得精进，你越走得长啊，将来你要退回来的就越费事啊啊！所以神通，那到佛菩萨都有无量的神通嘛，所以神通是好事。但是神通是圣末边事，是圣道中末末了的边上的事情，所以比神通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。那才是我们值得留心的地方啊！因为这里头提到神通啊，所以把这个提一提。所以黄檗大祖师那个气魄，他还没有悟道，所以跟一个人结伴去游方，走到一个地方，山水来了，就成了底下成了河了，过不去了。那个人就把那个草帽一丢，他就往上一蹦。这水飘过去，这招黄婆，你来。黄婆早知你如此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，我后悔不跟你这个烧子作对，就是我没想跟你这么个烧子，现在我也不好翻译他是土话，我没想跟你这么个饭桶话，一半大碗大板，早知你是如此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那现在人还不吐他磕头，哈哈也了不得，你这飘水而过。所以这种胸襟魄力，所以黄檗底下是灵寂三次问法，三次打，把灵寂打开悟了，所以灵寂儿孙遍天下，全中国的禅宗都是灵寂的儿孙。 灵异的师兄就是黄拓，他没有悟道的时候就是这种胸襟气魄。神通自在，那个底下咱们就是这个，我这这些这些文字呢，就是这个那作者的意思了啊。这个根据这些这个就对咱们做些讲解了。诸心有拘累，随我这心有所累，有所牵挂，你就随着境界而转。碰见不好你就高兴，不好你就不高兴。见色闻声，你的声音，你的心就随着你所见的东西就转了，就随物而转。随物而转，所以就被烦恼把你困住了。就你随他转吗？因此别人赞叹你，你真是大德啊，修持好啊，我们就向你学习啊，听得很高兴。有人骂你一句呢，你就不高兴，就随他转。你自己没有做主分，他叫你高兴就高兴，他叫你不高兴你就不高兴啊，为烦恼所迫。凡夫就执着于诸有啊，爱这些东西，世间诸所有物啊，这个功名富贵啊，妻儿子女啊，这是所有啊。二圣赤空，阿罗汉什么就只停滞在空里头，皆堕落在情执之中。所以我们这个大圣法是以这个阿罗汉成就阿罗汉看为堕落的。这楞严经就是说啊，这个为什么很多修行人没有成就，以至于堕落成为阿罗汉，以至于成为魔的魔子魔孙，都成为堕落。这五十二种阴魔最后一种魔就是成就阿罗汉。五十种阴谋不是五十二种，我说最后一种就是成就阿罗汉大圣法。你明明是佛，你这个怎么执着于就是自了，不承认自不明白自己的佛性，这是错了。所以凡夫只有二圣赤功就堕在情执之中，都叫做心随物转呐、啊。因为空即是色嘛，你说你赤空，空就成了色，色就是物嘛。你以为空就是没有物了，你空就有空相嘛，那就是物嘛。这个道理连这个他们都懂得，我就听你爱思琪讲了，这思想就是物。有很多党员对爱思琪的话是没有接受，爱思琪是这个马列主义中的这个辩证法最好的权威，我亲自听他说的，思想是物质，因为它是存在的，它有它自己的规律，不能用你的主观意志去改变它。那解释讲得很好吗？你的思想我怎么能改变你？你在你脑子里是存在的，我又不能改变，既是存在又不能被人家主观东西所能改变，这就是物质。所以思想就是物质嘛。怎么怎么在晋升到佛法说的阿罗汉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还是随物转。那么所以在万物都不得自在，在一切法前他就是非常被动的。那么大事就深达法性啊，不但达法性，而且深达法性。所以他当相离相，不是薄相离相。所以很多人说他要把这个相除掉才是离相，当个相就离相啊。这个所以宗门就说，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你对于万物你只要无心就完了，你不哪怕万物来围绕你啊。所以老是想躲避，又找什么地方才能修，这都是为物所转的 啊就是想找一个清净的物而避免这些个烦嚣的物。你无心就完了嘛。这个当相离相就不随物转了嘛，当相见一切而离一切相啊。你见着一个美女的照片，你无美女之相，那就跟一个花的照片有什么分别呢？跟一个树的照片有什么分别呢？ 你就不为它所转了。啊，这一步呢，物随心转，东西可以随你心来转，所以随意自在了。这个戒隐书啊，它是由于成了圣通，成了书，成了得到了书圣的神通，所以对于一切东西呢，可以变化回忆。那么这样就可以对于众生啊，让他们得到利益，所以称为利物，这个叫做自在啊。所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他的对于这后头又加了一步，不但是不为物所转，而且神通变化可以出现一切物来利落众生啊。就后头阿弥陀阿弥华藏比丘出家以后，或者成阿弥陀佛呢，在成佛之前啊，手中常出无量珍宝，可以给众生，是吧？他这就是这就是神通自在了。你不但不为物转，能转物了。这一种转物，转物，净书这个解释也是对的。由于神通而转物，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只有在得了神通之后才转物。我们如果真能当相离相，也就是转物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宗家就说了啊，青青竹叶皆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你看看咱们好些竹子，那都是法身呐，竹叶都是法身。那个黄花，菊花的黄花开得很好，一朵一朵，那都是般若啊。那这不就转物了吗？啊，你要看见那又是世间的竹子，这都是世间的黄菊花啊，这都是世间的色啊，这个都得远离啊。那么这个你就被随他所转了。或者你很喜欢，你贪恋爱哭备至，他要是花要谢你就哭。这也是被物所转的。你要转物呢，这就是法身，就是般若啊，这一切都是如此嘛啊。所以这就是，这也是啊，这个不待神通，不必等待神通，众生也有份啊。所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就是如此。不是要剥掉这些相啊，必须把这一切我都能够随意自在啊。这个首楞严经啊，首楞严经应该称首楞严，现在简称为楞严了。其实它是一个名词，三个字连在一块儿，首楞严。首楞严的含义翻译成咱们这个翻译的音，因为这个意思不好翻，所以用它原音了。这个意思是一切是究竟坚固，所以万物都是究竟坚固，那就竹叶就是法身，黄花就是般若，你这不就转物了吗？你就不说这就是可以随意自在了。一切是究竟坚固，底下唯诸父类作不请之友啊，这些大菩萨是这么慈悲啊。父类就是指众生啊，唯一切众生干什么做不请之友啊。这个慧苏就说，说众生啊被觉啊，他这个糊涂了，他这个离开了觉道，背着觉合尘去了，所以就沉迷啊，就漂流啊，沉迷在烦恼之中，漂流于生死之海，生盲目目，天生的瞎眼啊。这个大家就是啊，从生下来就是瞎子，没有眼睛啊，他就没有想出离之心呐、啊。所以菩萨就怜悯他呀、啊，说你不能够要求他，他能够变得出好坏啊。他这个没有生下来就没有眼睛啊，啊，所以你怜悯他，没有这，我说我这一眼，这个普贤菩萨他这个十大行愿都是没有皮眼的 啊, 啊。 这个怜悯他，这就是这个叫，他就常为不请之忧，不等众生请求你，他自己来帮忙啊。因为众生他从生下来就没有眼睛，他怎么知道会请求呢？所以阿弥陀经佛不问自说，也正是不请之有啊。你看法华三请而后才说啊，阿弥陀经没有人请佛自说，这也就不请之有了，就最典型的了。怜悯嘛，因为大家不会问到这儿，怎么想会问得到净土法门呢？所以就直接了当阿弥陀经的这个直接就佛就告诉你，佛我就告诉你了啊，不请之友成爱护啊，所以涅槃得事就要求然后得，如来不请而为贵啊。世间的救度者都是你得要求他，然后你能得到你所要求的东西，但是如来呢就不是这样，如来不等你要求，不等你请求，就来让你得到归宿，让你得到啊依靠啊啊，所以这就是啊真有嘛。所以维摩诘经说众生众人不请有而安之啊，不等着别人来要求你就去跟他做朋友，而且跟他使他相安呐、啊，这作为不请之有。那么这些菩萨都是如此，为一切众生做不请之友啊，所以咱们当然是有缘慈啊，但是我们有这个因缘，你来要求我，因此我怎么怎么样啊，我们做一些救度，做一些帮忙，但是佛菩萨大菩萨就不是如此的，是不请之友。那么在这个五十三参里头，这个善财童子见了观音之后，正性无异行菩萨就自己来了，不等善财童子去，那是不请之友啊！我自己到你这个来求法的人这儿来啊！底下是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这个有两种解说方法啊的内容啊，一个是净土。明修圣解如来藏性是如来甚深法藏啊，你能够明很明啊，很明啊，明白的很清楚的，能够去修习，能够得到殊胜的这个开解，什么呢？这个如来藏性啊，大家念大圣起经论呢，不是都有正人人都有如来藏吗？了达这个如来藏啊，了达这个如来藏，这个就是如来的甚深法藏啊。解释甚深法藏，如来甚深法藏，刚才八个字就解释了六个字了，如来甚深法藏就是如来藏性。那么这给你指出之后，你这暗障就可以消除了嘛，暗障就消除了，就可以明见底心嘛。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法让你得到什么，只是让你去掉什么，因为你本来具足，你只是多了点东西啊，你多了一点这个脏东西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实际这个脏也是希望的，所以一破之后除了，那就本来就现出来，就是阴天，前两天阴天都没有太阳，这个现在这太阳不出来了，我说所以阴一去就太阳就现了，不过受持，你看我这个也是把讲的深进深一步了，那受持如来法藏，就是佛这个讲的东西他都能接受啊，这个地方他就是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啊你明见己心呢、啊、不愿受持啊啊，所以这个啊，所以这个要明自己本心呢、啊、达到本性才叫做沙门呢、啊、所以这个沙门的定义也是很高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以明心作为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这个解释。真解呢，他的解释说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，三世者过去未来现在，过去未来现在如来的一切的法藏他都能够闻能够持，那这个很广，他多闻归一闻，多闻一和多是相即的， 华严的道理啊。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多闻归于一闻，一闻就是什么，就是闻名号啊。所以这个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这两解，一个说这个就是指的是明心，一个就是说这就是闻着弥陀的名号。那么闻佛名号就是受持甚深法藏，就是明心，也就是。所以这个事儿啊，大集经就是这么说的，若人但念阿弥陀，是即无上身妙禅。那这是个如来的话，理解不了。一声心，一声佛号是你什么？就是你的自心的一生，在这一生中显现的。这个道理从言语来说很难了。为什么说这一句佛号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？只有佛跟佛才能够究竟，其意它的含义能究竟。所以我们那就是说不能究竟是理所当然啊。